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2月18号，公元2017年2月13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若想安宁离世，切记在世时行善避恶。寺政洛桑僧格于东京会见日本援藏人士。流亡藏人社区纪念公布西藏独立宣言104周年。新德里藏人学生借西藏日活动介绍西藏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为期数天的参访行程，今天返抵达兰萨拉。在此次活动的最后一站海德拉巴市的演讲活动上，有观众询问该怎样面对死亡，尊者答道，如果想要宁静无悔的离世，那么切记在世时多多行善助人，勿伤害他人。2月11号与12号两天，达赖喇嘛尊者于印度海德拉巴市参访。昨天12号，尊者出席了达赖喇嘛伦理中心南亚分部的奠基仪式。泰伦加纳邦行政长官、副首席部长以及工业部长等官员与尊者一道出席奠基仪式，并栽种树苗以示纪念。接着，达赖喇嘛伦理中心邀请尊者向千余名观众及上万网友发表演说。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尊者介绍了人类一体性理念，指出大家同是兄弟姐妹，不论是国王、皇后、精神领袖或是街边的乞丐，出生与死亡的命运皆无不同。尊者持有并去到处推展一体性理念，就是为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人们忘记彼此之间的相同之处，却特别去注重宗教、国籍等次要区别，这些更成为纷争与暴力的原因。其他地方发生杀戮时，我们不能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而是应思考如何帮助这些人脱离痛苦。尊者也再次赞扬欧洲的联盟模式，表示愿意联盟的人们了解到，与其互相敌视，不如一起和平共处。尊者希望自己所看好的欧盟模式也能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出现。尊者说，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我期待全球联盟以及非军事化的世界。只要有人类在，就一定会存在不同问题，但是大家需要学习透过对话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靠武力。这无法在互相猜疑与嫉妒的基础上达成，而是需要道德伦理宗旨。达赖喇嘛尊者指出，印度古老非暴力传承并非建立在恐惧之上，而是建于自信与慈悲理念之上。印度和流域文明培育出无数优秀思想家以及不同学派的观念，包括佛教。印度的古老心识学以及其对思想与情绪的研究阐释，对今天的世界仍有很大注意。达赖喇嘛尊者也因此于过去30多年间致力推动科学与佛教间的对话，指出现代科学可从佛教中学到怎样用非暴力与慈悲动机来对抗破坏性的情绪。这一宝贵文明由藏人保护延续了千年，如今印度有特殊的机会来融合现代教育与古老文明的价值观点。达赖喇嘛伦理中心便是透过不同项目与活动来推动实现这一目标。在问答环节中，有观众提问该怎样面对死亡，尊者答道，一般来说应该依照每个人的信仰，如果信仰慈爱的上帝， 那么就要观想他的爱与慈悲。若是佛教徒，就该思考慈悲与万物无常的道理。但是面对死亡的最好准备方式，其实在于你活着时的行为，避免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并且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人，这样离世前便能无憾。所以能否平静安宁的离世，很大程度上要看你在世时的行为。此外，2月11号，达赖喇嘛尊者刚抵达海德拉巴市当天，还受邀参访国家警察学校，向200多位教官及学员发表演说。在结束了对新德里、安德拉邦以及泰伦加纳邦的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今天2月13号上午返抵居住地达兰萨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近日访问日本，在东京同当地藏人及原藏人士会面，并接受了数家日本媒体的专访。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2月4号抵达日本首都东京，从10号起正式展开官方行程。洛桑森格首先同日本外交部相关官员会见，并出席了由行政中央驻日办事处举办的欢迎活动。在11号举行的欢迎活动上，司政洛桑森格以“了解中国，应先了解西藏问题”为主题，向与会各界发表讲话。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龙托接受了本台电话采访。据他介绍，司政在讲话中提出，佛教文明延续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中共政权不过数十年而已，两者的历史并不存在冲突。佛教再延续2500年，中共政权必定早已荡然无存。藏传佛教是西藏文化的基础，了解中国应先理解西藏议题。司政还在当天的活动上指出，中共政府执意认为达赖喇嘛尊者百年之后西藏问题就会消失，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中共因此有这种态度，错失了解决台湾问题的良机。洛桑森格也声明，中共不具有主导达赖喇嘛转世问题的权利。驻日代表隆多介绍说，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事项，司政认为藏人领袖的转世决定权在于全体藏人，而不是曾用武力占领西藏、破坏西藏传统文化的外来侵略者中共。此外，11号当天，洛桑森格还先后接受了新闻周刊及朝日新闻的采访。司政向朝日新闻指出，藏人已明确表明放弃独立，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公开支持中间道路立场，帮助藏人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在参访千叶工业大学时，司政感谢校方向3名藏人提供奖学金的承诺，并赞扬校方不惧中共压力，继续援助流亡藏人教育事业。今天2月13号，司政洛桑森格会见日本知名记者、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理事长樱井良子，同他探讨西藏局势。下午，司政在一场记者会上向日本及外国媒体介绍了西藏境内最新局势、美国总统川普的对藏政策等。明天2月14号，司政将同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成员举行会面。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今天2月13号是第13世达赖喇嘛公布西藏独立宣言104周年纪念日。 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达兰萨拉与新德里的藏人社区中发起了纪念活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新德里分部在当地的藏人社区举行诗歌朗诵、文化艺术表演以及西藏图片展，以此纪念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公布西藏独立宣言104周年。而在山城达兰萨拉，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邀请藏人作家与活动人士进行讨论，同时放映影片并举办图片展览，而所有的活动都以西藏的布达拉宫为主题。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从2013年开始每年举办活动纪念西藏独立宣言公布日，以不同方式强调西藏的独立历史地位。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新德里西藏青年宿舍举办西藏日活动，透过文艺表演及图片展来向印度和外国学生介绍西藏文化，同时帮助各方了解西藏议题。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2月12号，位于新德里的西藏青年宿舍举办了一场西藏日纪念活动，吸引了近千人参加。
此
次西藏日筹办方成员贡普顿主向本台驻地记者表示，举办这一活动主要目的是为了向印度学生、外国留学生推广西藏文化。据他介绍，活动筹办方遵循达赖喇嘛尊者教诲，从身边的印度学生开始推广西藏传统文化，介绍西藏议题。居住在西藏青年宿舍的近千名藏人学生邀请各自的印度或外国友人参加，使得活动成功进行。在当天的活动上，藏人学生们表演了西藏传统歌舞，并且展示有关西藏的图片，同时提供了西藏的美食。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那些有幸活下来的所有人的经历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有些人未逃出来，被关押在中国边防的牢房里，受到非人道的待遇；有些人逃到尼泊尔国，又被尼泊尔边防军队抓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被逃往国外的西藏女性遭到尼泊尔边防军的强暴。一位亲身受到摧残的西藏女性讲述了这个野蛮而可恶的场面。这一切并不亚于军国主义者的行为，或者说我们时常从中国的历史之中了解到，这与日本军队对中国女性的野蛮摧残行为没有什么区别。可中国政府为什么不为这个可怜的西藏人寻求公道呢？他们还口口声声地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呢。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需要的是什么。我也知道我们现在却无能力来寻求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国家被别人占领了。可是这些所有的人都是有父母的孩子，有孩子的父母，他们需要保护啊。尽管中共政府把我们这群人称为反犯的贱民，可国际社会并不这么认为我们是反犯的贱民，反而呼吁国际人道主义给予西藏的难民更多的保护措施，并且某些保护措施正在进行之中。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